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神论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21课创造的启示。创造的启示，在上一讲里面我们学习来认识神的创造，我们看见的圣经启示我们三一真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宰，我们也看见了神创造万有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来思想创造的启示，讲到创造的过程，六日的创造，以及圣经启示创造的要点。从这里我们才能看清楚科学与信仰的真正根基。首先我们来看创造的过程。根据希伯来书11章第3节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圣经明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诸世界天地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绝对不是从可见之物演变而来的。神创造万物的过程是借着他的大能话语的吩咐，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位伟大的真神，他是始无变为有，从无中生出有来，因为他是这样伟大的全能者。正如约伯记38章到41章所说的，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他用他造物的奇妙来诘问约伯，所以约伯就哑口无言了。在38章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脊上呢？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呢？这一些问题约伯不能回答，今天的科学家也不能回答，因为万物的受造是太奇妙了，是人无法用自己有限的理性来明白的。所以约伯听到神这样询问他的时候，他就无话可说，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第42章第1节，约伯就回答主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坦白承认，他无法明白，无法知道神的创造奇妙作为，所以他要悔改，他要询问神，求神指示。人类的被造也是奇妙可畏的奥秘。在诗篇139篇第13节到第18节也说到，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赞美神的创造是奇妙可畏，是奥秘。在第13节大卫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是奥秘。当我们在母体中被形成这个体质的时候，对神来说是神掌管，对我们是隐藏，对神是早已看见的。而且神为我们生命定下的日子，我们还没有度一天，神都写在他的册子上。所以我们的被造是奇妙可畏的，如此这位伟大奇妙真神的创造，我们只能赞叹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约伯记十一章七节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当然是不能的。怎么谦卑承认神的创造的过程的细节是我们无法完全明白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谁曾用手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岭，用天平凭刚灵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过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也被引用。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当我们读了以上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实在是要承认神的创造实在是奇妙可畏，包括我们自己的被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并且他创造的时候我们并不在那里，只有他才能够启示我们他创造的过程。我们必须透过神的话语来学习认识神的创造，而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有限的头脑，这个科学的观察。我们科学的观察不过是在事后来探测回顾以往发生过的事情，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唯有回到神的话语，才能真正明白神创造的真相。当然关于隐秘的事是属于主耶和华的，没有启示给我们是我们不能晓得的。但是明显的是，就神所启示写在圣经里面关于他的创造的过程却是清楚的，这是我们要学习，和我们的儿女一同来学习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关于圣经清楚的启示，神是六日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明这六天神创造的过程。神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其中的万物。关于这个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主要是用来指二十四小时，所以每一天都有说有晚上有早晨。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指一段时间，所以关于一日到底是多少时间呢，就有不同的解释的。但是无论怎么样的解释，我们看见圣经所清楚启示给第一代的这些听众是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把他创造的过程启示给以色列人以及今天的我们。圣经本身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它是救恩之书。当圣经论到跟科学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仍然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因为这位赐下圣经的真神就是写作圣经的真神，同一位主。所以真正的科学跟圣经不会有任何冲突的。那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启示，那这个日这个字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或今天的我们最直接的体会领受就是指24小时。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来说，每一天是24小时是没有问题的，神可以在24小时之内造完那一天要造的事情，神可以使用6天24小时完成所有天地万物创造。事实上 他甚至连24小时都可以不需要，他一说有，命立就立，就可以造完整个天地万物。所以我们不要用人有限的理性或科学上无法回答的问题来怀疑圣经创世的记载。我们知道神是伟大全能者，他的创造是奇妙可畏的，我们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不需要用科学的理论假说来解释圣经，反而要用圣经神的话来分析现今一些科学观察的讲法是不是合乎圣经真理。圣经是根本，科学观察研究是次要的。所以我们要说，圣经记载六日创造是精简扼要的，并不是主要回答一天是24小时这些问题。虽然最直接的答案读者们最能领受的，的确一天可以是24小时，而且所谓呢一天是24小时，这是指地球自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那么地球绕太阳行走，所谓的公转是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所谓一日是不是24小时，其实是在问地球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自转。神创造太阳、太阳系、太阳系里面地球，至于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地球自转的时间、地球公转的时间，从创世以来到今天有没有改变过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无法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读神的话语，知道神创造有晚上有早晨，那今天我们来说是一天24小时，那在以色列当时的体会也是一天是24小时左右。在神创造的时候，那是不是24小时，那就是只有神知道了，但是我们想也相去不远。总而言之，神的启示让我们明白，每一天创造是神奇妙作为，是有晚上有早晨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争论天那个字是不是24小时，圣经记载六日创造的过程是精简扼要的，一天是24小时也没有任何问题。最主要是圣经要启示的是创造的形式过程是六加一，就是神六日创造，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这个六加一，这七日这个循环是整个受造界的，包括人类的生活周期，也都是以这六加一的基本形式。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这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于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神借着摩西在西奈山颁布十诫，要以色列人六天工作，一天守安息，就是根据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六加一的这个基本的形式。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8到11节，我们看见神赐下这个守安息的诫命的原因，根据他的创造。所以在第20章第8节，我们看见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之后，我们就看见其实创世纪第一章主要要启示神创造天地万物是用这个六加一的形式，主要不是要回答我们一日是不是24小时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更看重这个救赎圣约的含义，在救恩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也是根据这个创世纪的背景，透过整本圣经救赎启示 我们明白这个救恩历史的背景，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个六加一的目的和意义。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讲到神的子民如何得享安息，也是根据创世纪以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来带出清楚的启示。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说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接着作者在第三节说到，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所以就讲到神的创造。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这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另外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作者引用了创世纪，也引用了诗篇来说明这个救恩里真正的安息。这个救恩的安息是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的，因为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表明安息日所代表的，所指向的，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安息，那是神为他的子民存留的。所以六日创造的背景帮助我们明白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拯救，真正的安息的意义。或者说安息日所预表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好，所以我们研究这六日的创造，应该重点摆在六加一这个安息日的意义，而不是在时间上争执是不是24小时为一日。明白这个重点之后，我们就能够看明圣经启示创造的要点。圣经记载创造过程的主要目的是要彰显神的主权与美善，使我们认识三一真神的永能和属性，以除去一切错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神的创造使我们明白世界并非自我产生或自然发生的，乃是这位自由拥有伟大的真神所创造掌管。这宇宙能够持续的继续存在下去，原因是因为神的大能大力托住万有，万有乃是靠他而立。请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26节，以赛亚书40章第26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以赛亚要我们向上举目，观看天上这些众星万象，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呢？10000以上，今天天文学家也没有办法生数，太多了。圣经告诉我们，每一颗星都是神的创造，他按数目领出，而且他一一称其名，是因为神的全能，他的大能大力托住每一颗星星，就连一颗都不缺。今天我们看到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每一颗星星存在都显明了神的全能。这些星星是因为神的大能大力托住他们才不会缺少。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是主耶稣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这万有可以存到今天。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圣经启示创造的重点在于，神创造天地万物，赋予万物存在的形式和生命内涵。我们仔细研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会看见为什么是六天创造呢？因为前面三天跟后面三天有明显的对应对照的关系。我们看到前面的三天，第一天是神说要有光，将光和暗分开。那么第二天呢，是将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就是所谓将天和海分开。第三天是将陆地跟海分开。那么第四天呢，请注意，是创造光体，神造太阳、月亮和众星。所以第一天神造光，第四天神创造调节光的光体。那么第二天神将天和海分开，所以呢，在第五天神就创造天空中的飞鸟，还有海里面的生物。第三天神创造陆地，所以第六天神就造地上的走兽、昆虫和造人。所以我们看见前面三天是赐下这个架构、组织这个框架，后三天是赐下这框架里面的内容。这正是解决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地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原文的讲的是混沌空虚，那因为这个发音押韵关系，所以就把它调过来说，中文的翻译还非常优美。原文是混沌空虚，混沌就是混乱没有架构，空虚就是没有内容。前面三天创造赐下了组织架构框架，解决了混沌的问题，后面的三天赐下了内容来充满框架，解决了空虚的问题。感谢神，这三对三的对照是一个完美的创造，解决了混沌空虚的问题。这是我们学习认识圣经启示创造的要点。所以神创造天地万物，赋予万物存在的形式，解决了混沌的问题，赐给我们生命内涵，万物有生命，能够充满在天地海中，这是赋予生命的内容。所以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万有的确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个奇妙的创造，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明白圣经所记载的创造的要点之后，我们才能够认识科学和信仰的真正根基。宇宙万物是神的创造，绝对不是凭着机运巧合的，所以科学的研究才有意义与可能，是因为科学真正的目的在于去寻求发现神在创造中所设置的定律，使得我们在科学研究可以来认识其中的奇妙，来研究他所安排的定律，来为着他的荣耀受托治理全地，荣神一人。所以神是全能全智的创造主、设计者，是一切真实科学思想的研究中心。若是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伟大的真神安排这些定律，那我们又何必研究科学去找出这些物理、化学、生物的定律呢？所以科学的前提在于认识这位创造主，这位智慧的设计者，安排定律的主宰。结论，认识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使我们活在他所造的世界里，这是极为宝贵的真理，更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开端，带来生命的意义与生活的目的。在基督耶稣救恩里面，在新造的人里面，我们的生命也不再混沌空虚，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满有生命意义与生命的内涵，得带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敬拜赞美，因为神才是配得我们永远称颂的创造主。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天父所造的世界，我们并不是天地之间的孤儿弃婴，我们乃是这位伟大真神所爱的儿女，每时每刻我们依靠他的主权掌管，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喜乐。 对于神的创造真实的认识也带来真正的感恩。让我们一生一世为他而活，一切灵修操练生活敬虔，都是为了认识这位全善全全的创造主。让每一天数算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尘沙，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配得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他，因为是这位伟大的三一真神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完全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让我们每时每刻将他所当得的荣耀感谢完全归给他。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以你荣耀的旨意你创造了万有，也以你荣耀的恩典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活在天父世界里，我们心里满有平安。感谢主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透过主的话语，我们才认清楚天父的创造，这世界的奇妙伟大，彰显主的永能和神性。因为每一天活在天父世界里面，为天父荣耀而活，为主耶稣做美好见证，依靠圣灵保惠师，天天享受主的同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的荣耀，靠了主的恩典。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完全都归给你。以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